奇使徒第五课，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。所以亲爱的，我们既有这些应许，就当洁净自己，除去肉身和灵一切的玷污，敬畏神，以成全圣别。奥斯本说，有两件事永远不要向神求。第一，永远不要求神做他吩咐你做的事。第二，永远不要求神做他已经完成的事。这句话能解决很多问题。教会大多数的人必须超越这种心态。我们只是尘土中的蛆虫，是成天呼求耶稣的乞讨者。耶稣基督降临，借着受死，从死里复活，升天，摧毁了仇敌的权势。他的显现是为摧毁魔鬼的作为。他做了这一切后，回到父那里，差遣他的灵回到我们中间，使我们能行在同样的复活大能中，有同样的能力推翻魔鬼的一切作为。魔鬼已被彻底击败。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将这一失败付诸实践，但是我们不能再像耶稣肉身在世时的门徒那样行事，因为他们还没有重生。我们必须像重生的人一样行事。我们是新造的人，我们在这里做的事情非常重要，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往前推进。你们知道我们的事工从属天医治起飞，我们以激活和教导人们如何进行属天医治而闻名，并且在教导属灵征战方面享有胜誉。然而这些教导的关键在于新造的人。当新造人的真理得到传播，不管我教导什么主题，都有超过以往的果效，因为它赋予人生命。我希望今晚能深入探讨这个问题。白天的课程主要讲手册的内容，今明两晚我们将更多分享新造的人这个主题。我想让你们意识到，无论我怎么把一切串起来，无论怎么教怎么示范，如果你不从圣经所教导你是谁这个角度去做，结果总是不够理想。听着，我们教导属天医治在世界各地都有效，它适用于基督教任何信仰水平、任何知识水平的任何人。但一旦人们掌握了新造的人之真理，它完全直接来自圣经，就是纯粹的圣经。当你掌握了它，医治就会更容易。如果用轮子来打比方，轮子的中心轮毂是新造的人，轮子上有很多轮辐，一条代表属天医治，一条代表财务兴盛，一条代表拯救释放等。我的意思是，所有这些辐条都源自我们作为新造的人之真实身份。如果你不从新造之物的角度出发，你就是在阻碍耶稣降临、受死、复活所赐予你的大能，就是在短路。我们必须开始以新造的人之身份来运作。根据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，作为新造的人，我们是从未存在过的新物种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们需要榜样，最接近的榜样就是耶稣。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榜样，最纯粹的榜样，也是我们成长的榜样。他当时面对的敌人仍在掌权，但这似乎丝毫没有让他感到畏惧。他无论在哪里见到敌人，都能将他击败。而我们的情况则有所不同，因为我们面对的敌人已经被击败，所以当他说，我所做的事，信入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。部分原因是因为敌人已经被击败，我们做这些事应该更容易，但我们却一直在与自己做斗争。我们的争端大多源于自己的想法。要知道，问题不在于魔鬼，魔鬼不是给你制造麻烦的人。你的问题基本上源于你对神的质疑。实际上，当你质疑神时，你是在质疑他对你的爱。你在那儿琢磨你得医治是不是神的旨意，如果自己犯了罪，神是否还愿意医治自己等等。你猜怎么着？神的旨意是， 在你还是罪人的时候，在你重生之前，行了一个最伟大的奇迹。老兄，他没有等到你洁净了你的罪。事实上，保罗甚至这样说，当我们还是罪的时候，他没有说我们是罪人。当我们还是罪，就是你完全被罪所玷污，以至于你就是罪。神使那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明白了吗？当你处于最糟糕的状态时，耶稣已经为你做了最好的事。而现在，我们认为自己必须努力争取，先洁净我们的生活，才配得上一些好东西，简直偏得离谱。所以我们必须开始像新造的人一样行事。老实说，我们还没有很多这样的例子。我们所举的几个例子只是在某个点上的小爆发，或称之为高峰期。就像我们有约翰·雷克、史密斯·威格尔斯沃斯等人，他们在各自的峰值上做出了成绩。于是我们倾向于去考察他们做了什么才达到那个地步。其实不是他们做了什么的问题，而是他们知道了什么。事实上，如果你回去研究约翰·雷克和史密斯·威格尔斯沃斯，你会发现他们性格迥异，根本找不到任何相似之处。完全不同的性格，完全不同的观点，完全不同的态度。但令人惊讶的是，他们都有这样的共识。神的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。约翰·雷克说，人类思想的一条法则是用行动让自己相信，比相信了再行动更快。史密斯·威格尔斯沃斯也说过类似的话，意思一样，只是用词不同。他说，如果灵没感动我，我就感动灵。也许我是从肉体开始，但我一定在灵里结束。想想这句话，我们有几百小时的视频，不知道其中哪些是我们自己发到油管上的，但其他人会摘录一些片段放上去，并在下面加上标题和评论，大部分都很不错。在我看过的部分评论里，我只发现一条不好的评论，就是跟威格尔斯沃斯的这句话有关。我引用他的话，意在鼓励大家开始行动起来。我说，你爱人不会超过神爱人。如果你带着爱出发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你不是走了出去，神来对齐你，而是神就在那里，你正在与他对齐。但那则小视频附上的评论是，你这种说法太大胆。其实他们是想攻击我，且不说这句话不是出自我，我只是引用。当然，我同意威格尔斯沃斯这个说法才会引用。我想说的是，人们在写评论时往往会以偏概全，所以我们在会议中不让录音录像，以免人们在发到媒体时只截取片段上传，而不是全篇。人们试图抓住你话语中的把柄，就像他们对耶稣说的话断章取义一样。到一定程度时，我们必须像耶稣一样行事、说话和做事。开始时，你可能无法获得100%的成功率，未能达到你期望的结果。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，通常不会立竿见影。要像耶稣一样行走，你要先迈出第一步，开始学习这些东西，向前迈进。然后在某种意义上你会赶上，因为大多数情况下，当你迈出一步时，你并不是带着100%的信心行走，你内心会有很多疑虑，比如，我希望这行得通，好吧，我们看看效果如何，如果不行呢？这些思想会常常在心中缭绕。但随着你不断前行，这些感觉开始逐渐消失，你会越来越稳固。你要在这些真理上深深扎根。如果你想服侍病人并取得持续的成果，你必须确信医治存在于赎罪中，它适用于每个人。无论他们是得救的还是未得救的，无论他们是基督徒、印度教徒还是穆斯林，这都不重要。在神眼中，他们都是人。 神的恩赐是令人悔改，所以要向他们展示神的恩赐美善，以及医治始终是神的旨意。你必须摒弃所有试图攻击你的想法，比如，好吧，但是如果他们这样做呢？如果他们那样做呢？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呢？回到耶稣的教导，注意他如何行医治。他没有向病人寻三问四。奇妙的是，当有人悄悄摸他的衣服穗子得了医治，他知道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，却不知道是谁摸了自己。如果人能在未经他允许的情况下从他获得能力得医治，那么说神决定谁得医治谁不得医治方面究竟有多大根据呢？想明白这一点，不是说我们要与神作对，我只是说神如此希望人得医治，以至于任何人都可以从耶稣那里得到医治，即使他们没有得救，他们甚至正在做违反律法的事实。你知道，那个患血漏的妇人爬到人群中，就是在违反利未记的律法，他在犯罪，违反了神所制定的律法，但神仍然医治了他。人们总是纠结于，如果对方在生活中犯了罪呢？告诉我，谁是无罪的？去问任何一个得了医治的人。你是否行事完美？你是否完全无罪？没有做任何错事？任何诚实的人都会说，你在开玩笑吗？那么，你为什么得医治？当然是神的恩典，真是奇妙。没有人会说，这是我应得的。我从来没听过有人这么说，也没听过有人说是某某事工医治了自己。正如我之前所说，我们没有人因自己的行为配得上深度医治。我们得医治不是靠自己的功德，而是靠耶稣的功德。阿们。我们是借着他的恩典得以进入。神奇的是，一旦进入，你就被重造了。现在你的灵就像耶稣一样纯洁、神圣，与神同在，因为你拥有的是他的灵。所以现在的关键是我们的所行必须对齐我们的所事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猜怎么着？你身边的大多数人、家人，尤其是教会的家人，会向你亮起红灯，因为枪打出头鸟。假如是他们先起步，然后你赶上，他们就会支持你，但如果你先起步，他们就会抵制，直到他们加入，对吗？这时你要有恩典，记住，你自己也并不总是那么聪明，所以假以时日，给他们成长的空间，让他们赶上。恩典赋予我们行善的能力，但你必须开始，就像我之前所说的，我们必须到达个地方，并非遥不可及。我说的是一个决定，就像你决定得救一样，天国里的一切都只是一个决定。一旦你做了决定，神的能力就会成就你的决定，就这么简单，就像重生一样。你做出决定后，就不会再以过去的自己来审视自己。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，你很难在基督信仰中往前，至少按照圣经的教导是如此。如果你想活在过去，谈论过去，沉湎于过去，纠结于所有过往的错误，那么你完全适合宗教，因为宗教就是这样做的。宗教不断强调你永远达不到标准，永远不够好，你只是尘土中的蛆虫，这样的结果是你躲避神，不花时间与神交通。即使你真的和神说话，也总是祈求他做点什么，修复点什么，或者做些什么，根本不是与他相交。一切都是自说自话，单向喊话，求神帮助我，求神修复我，求神触摸我，求神赦免我，总是我我我。所以一旦你认识到自己在基督里新造的身份，就会进入新造的状态。我们蒙召正是为此，不是吗？但一旦你意识到你在基督里是谁，每个人都会进入那个新人的状态。前几天，我和一些朋友去听一个多年前认识的牧师讲道。 他会吹萨克斯，曾经为杰西·德普兰尼斯演奏萨克斯管。他讲道时会把萨克斯挂在脖子上，讲讲道，吹吹萨克斯，边讲边吹，吹吹讲讲，很是神奇。这是一个有色人种的教堂，去那里的感觉真是太棒了。我喜欢和他们在一起，他是个燃烧的人。他说着说着会突然说，伙计，这太新鲜了，我甚至不知道接下来要说什么，我在等着听自己接下来会说什么。就是这样，当你掌握了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，使徒书信里相关的信息在你里面活了过来，突然间你开始四处走动，你开始像新造人那样感觉行走和实践，就像你真知道那样，一切变得皆有可能。我曾对我们统治圣经学校的学员说，如果你真想知道自己有多少改变，回去与交往过的圈中人聊一聊，你就会知道自己走了多远。哇，因为他们谈论失败，谈论不可能，谈论他们将如何成功等等，这些对你来说都变得很陌生，你明白吗？如果你还在和这样的人交往，那就远离他们，告诉他们你要独自进食祷告，然后走开，明白吗？你只想和神独处，一起研读经文，告诉神，神，你说我是新造的人，我还会犯错吗？是的，我会犯错，但你说我是新造的人，你说一切都变成新的了，你说所有旧事都过去了，我相信你，所以我是全新的。你说我按手在病人身上，他们就会康复，所以我按手在病人身上，他们康复了。因为你这么说，不是因为我，主耶稣，你说因为你去了父那里，我才能做和你一样的事，甚至更大的。好吧，你去了父那里，所以我除了做更大的事之外别无他法，而我正在做更大的事，我为此感谢你。你只要开始，这正是我们所说孕育你应许的预言，是同一件事。让我告诉你我要说的意思。我大概在95到97年开始传道，在那之前我被教导要宣告神的话语，我学到了我们所说宣告主话的真理，但我并没有把它真正视为说预言。后来我意识到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我当时做的就是预言。有时候当你开始说一些话时，会感到很奇妙，你会开始说出你已知的圣经内容，把它们当作宣告词，你就是宣告神的话语。当你这么做的时候，会有一个转折点，突然间你不再只是背诵经文并宣告，预言之灵，也就是耶稣的见证，会抓住你的心，经文会从你的口中流露出来，你会将其个人化，说这就是神对你说的话，对人对己来说是真实的。突然间经文变得很容易说出来，你不需要勉强自己，经文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。这就是你凭着神的灵说话的时候，那时他就不再仅仅是宣告，而是进入预言。你抓住这点，逐渐深入，出去接触人。你走进医院，也许有人会说，抓紧时间，小声点儿。我如果担心这点，我就不会去了。我来这里不是为了带点安慰，我来这里是为了医治，创造性的为这个人创造健康。要做到这一点，我必须毁灭性的摧毁魔鬼的作为，你明白吗？他们被打败了，但我必须执行胜利。当我去那里的时候，我期待能够消灭他，能够在那里夸胜。97年我第一次去非洲，当时我岳母还没有在真理上与我们达成共识，甚至很抵制。他当时是耶和华见证人的成员，他威胁我说，你最好小心点，别染上什么东西带回来把我们都害死了。我心想，如果我真相信这种鬼话就不会去了。我还是要去，不但不会被传染，我去那里是为杀一些东西。现在他加入了我们，为我们各种出版做编辑工作。前几天我写信给他，建议他休息一周， 因为那些年他一直在帮助施工，从来没有真正休过假。或说，别逼自己休息一周，放松一下。他回信说，谢谢你的关心，但我已经沉迷于主的话，我乐在其中。如果十年前这些话从他嘴里出来，我肯定不会相信。这变化本身就很神奇。说起我以前常去的教堂，那时他们很火热，当时确实如此。你知道，那是我出发的地方。但我后来回去和故人接触，感觉我听到的和他们十几年前说的一样，感觉他们好像没有任何成长。我回到塔尔萨，打开电视，他们还在说同样的话。30年前他们就说过了，有对的地方，但那些不对的部分，他们仍然在宣扬那些不正确的部分。在某种程度上，艺人的道路应该越来越光明，而不是停留在原地，对吧？我的意思是，我们必须继续前进，但你得做出决定。当你照镜子时，你会像约翰·雷克那样，看着镜子说，神就在那个穿着衣服的人里面，无论这身衣服到哪里，神就到哪里。你必须开始更多的理解这一点。你会说自己只是个打工仔，甚至不能主宰自己的时间，这与此无关。约瑟没有自己的生意，他是个被卖到埃及的奴隶，曾被关进了地牢。然而当饥荒来临时，猜猜谁成了首相？约瑟。为什么？因为神与他同在。人们为市场营销做广告，为了让自己的品牌广为人知，为了让人们知道你是谁。你知道吗？施洗约翰传道时，他不是去耶路撒冷，也没有去圣殿，他去了旷野，他去了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。但如果你有神的信息，人们就会找到你，因为神会指引人找到你，即使他们不知道你在哪里。我们经历过，你们可能以前听过这些故事，他们与我们正在谈论的内容息息相关。有次我出差后飞回达拉斯，刚到达达拉斯沃斯堡国际机场，就收到一位女士的电话，说请立刻飞来阿肯色州温泉城。我说好的，请跟我妻子联系，她负责我的日程安排。回答说，已经联系好了，我知道你坐这趟航班过来，你刚落地，现在转机机票都订好了，请立即登机。这位女士是那种，如果她想把事情办好，就能把事情办好的人。就像某位牧师说的，如果你想开办教会，就派一个女人去，他们会开成教会，因为女人有办法让男人做任何他们要求他们做的事情。如果一个男人试图让另一个男人做事，可能会遭遇各种托辞。这个女人显然知道该怎么做。她说，我已经把一切安排妥当。我说好吧，反正带着行李可以继续旅行。所以我直接去了阿肯色州温泉城。到那里后，被一辆吉普车带到一栋小屋子里。整栋房子的大小正好能容纳一些桌椅板凳。它原本是一个毒品窝点，女人买下了房子，然后将整个区域清理干净，把它改成了教堂。我本来以为我去那里只是会见一群人，未曾想邀请与会的都是当时基督教的名人。这位女士自己也非常有知名度，她在老乔治·布什当政期间，在宾夕法尼亚大道白宫旁边的一间办公室，对华盛顿特区的所有基督教活动都很感兴趣。他联系了本尼新的牧师团，罗伯茨·克莱门特、亨伯德·雷克斯。亨伯德的兄弟就是那个把凯瑟琳·科尔曼推上电视的人。他招来了所有这些人，克莱门特·亨伯在场，肯尼斯·科普兰的代表在场， ORU 的代表在场，还有本尼辛本人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从小在电视上看到的所有这些名目都在场。我开始以为自己只是和一个普通的教堂会众在一起。当我进去开始认出这些人，我多少有些诧异。他说，他们想听听你要说的话， 我知道他们需要听，所以开始吧。于是我在这个密林深处的房子里一连三天向这些人传道。说实话，我没有怯场，不是我有多勇敢或大胆，而是我意识到每个人都是一样的，这就是秘诀。不是自己胆子大，而是意识到这里的每个人都是一样的。如果每个人都一样，就永远没有必要感到害怕，对吗？只有一个人特别，就是耶稣。我们其他人都只是人群中的一员。所以我进去讲道，回答问题。克莱门特·亨伯的背伤得很严重，会上我用他做了示范，把他扶起来后，我把手放在他背上，他完全痊愈了。每个人都见证且同意这确实有效。在这三天里，我们分享了一些有意义的东西，因为没有对外宣传，没人知道我在那里，没人知道树林里有个聚会，没人带路的话，你甚至会在密林中迷路。我们在那里待了三天，陆续有五个不同人群找上门来，有个人，有家庭，有夫妻，各种类型。我讲到的时候，有人过来敲门说，你们在这里做什么？我们在阿拉巴马州，听见主说打包装车去阿肯色州。于是我就这么带着老婆孩子上路了。一路上主说从这里拐弯，我们就从这里拐。主说沿着这条路走，我们就直走。就这么跟着开到了这里。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所以这里发生了什么？没有人告诉他任何信息，是主带领他们来的。一共来了五波人。这些人听了三天道，然后将信息带回各自所属州，做不同的事情，继续行道。我们没有吹喇叭，没有发邀请函。如果你有真理，神会派人到荒野来寻找你，而不是你出去花费数百万美元做广告吹嘘自己，诸如此类。如果你必须做所有这些，那一定是出了问题。你有真理就不需要噱头，我们需要远离花招，因为一旦你走上这条路，就会变得非常危险，一路滑坡，很难回头。作为人类，我们唯一真正需要做到的就是所谓诚信。失去了诚信，你就一无所有。阿门。所以，我们要确保自己永远不会陷入这种境地。这就是当人们问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老实说，我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，但不管遇到什么，就是去做。然后有人会说，你这样做是不对的，我就回答说，但很有效。即使在商业领域，我们也有做错，但我们仍然被祝福，一切都很顺利。说到张口闭口奉耶稣的名，我不是说不要奉耶稣的名祷告，我们当然都是奉他的名在祷告。我们说奉耶稣的名，因为想让人们知道我们与谁相连。但奉耶稣的名祷告，并不总是意味着你必须在完毕时说奉耶稣的名。奉耶稣的名意味着代替他在那里。换句话说，你要像耶稣那样行事，就好像耶稣在那里一样。当你按手在病人身上时，你可以说奉耶稣的名得医治，这没问题。但耶稣的名不是魔法，不是念咒。当你奉耶稣的名行事，活出这新造时，你知道自己为什么在那里，以及你代表谁。我对量子物理感兴趣，了解不多，仅学了一点皮毛。我们在马来西亚时遇到一个这方面的年轻人，他在大学主修量子物理学。当他听到我描述灵的运作方式，他说这与量子物理学里面的二元论相似。他问我是否打过台球，我说曾经很喜欢。他说，假设两张台球桌彼此有量子联系，一张在地上，一张在天上。根据二元理论，如果你在地上这张台球桌上击打台球，无论你怎么打，天上台球桌上的台球也会产生同样的运动。如果它们相连，无论你在这里做什么，那里都会发生同样的事情。之后我们谈到马太福音16章19节，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。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。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先在哪里捆绑？先在哪里释放？在地上。不是说凡在天上所捆绑的，也要在地上释放，而是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，也要在天上释放。必须承认，我们是按照神的旨意捆绑和释放。我们不会做我们知道神不会做的事，他支持我们，因为我们行在他的旨意中，我们传讲他的话语，我们行事像耶稣一样。每当你像耶稣一样行事，神都会支持你。希腊原文承认这个词的意思是说同样的话。耶稣说，凡在人面前在我里面承认我的，我在我诸天之上的父面前也必在他里面承认他。意思是，如果你们在人前说我在人前说过的话，我在天父面前也会说同样的话。所以如果有人到你面前来求助，你问对方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对方说，我要能看见。想想耶稣怎么说的，他说，你可以看见了。所以如果我这时跟对方说与耶稣同样的话，说你可以看见了，对方立刻恢复视力。看到吗？天父立刻支持你说的话，照你说的成就。如果你没有勇气站出来，你没有站在新造的人之立场，不知道自己已经与神相连，这是关键。如果你已经重生，那么你在地上的台球桌已经与天上的台球桌有量子超炫连接。希望你明白这个比喻。我看到油管上有相关视频播出。如果你已经与神相连，它的美妙之处在于我们不仅与耶稣相连，而且我们彼此相连。所以如果我说你得医治，圣灵就会自动与你相连。你的医治不是临到你身上，而是从你里面出来。你的医治从你里面出来，你明白吗？当我按手在你身上时，能力不是从肉体传到肉体，而是从灵进入灵，然后在肉体中显现，对吗？灵通过按手在肉体上流通，所以问题不在于我把肉手放在你的肉身，而是我把灵置身于你。你我灵之间的唯一阻碍就是你我的肉身层。有人说，我们不是拥有灵性体验的人，而是拥有人类体验的灵。我们必须让灵人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。他说的话有些我同意，有些需要全面来看，我不会照本宣科。但总的来说，这个描述可能最接近灵人概念。就像我说的，不要逐字逐句地接受。你不应该仅仅因为别人说了什么，或我引用了谁的话就照单全收。你应该就此回去查考圣经。圣经有足够的真理让你能够生出辨识。我们需要在内心深处认识自己是谁。当我看你，我能知道你的样子。因为我看到你，但我不是看到了你，而是你的身体。保罗有时会说，我用我的灵侍奉神，有时会谈到自己的身体。但大多数时候，当他提到自己时，他是指他的灵。你的魂和身体都不是真正的你，你的灵才是真正的你。只是因为我们的魂已经被训练过，他观察周围发生的一切，他判断什么是真实的，他认为所能看见的就是真实的。真正的现实在灵界，灵是万物的起源，所以真实就是灵界，要看到自己在灵界的琐事。这就是为什么你不能把眼见的当作证据，你必须接受这个事实。经文说，我们原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才是永远的。用通俗的话说，只要我们不注视我们所经历的事，而是注视看不见的事，也就是这道就会对我们有益，而且一直有益。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，只要你注视神的话，并说这就是实际，就是真理，那么这些事情就会对你有益。 因为你在证明你相信圣经胜过环境。但如果你只凭眼见行事，你就不是凭着信心行事。圣经说，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。所以我们行事是凭信心，不是凭眼见，对吗？你相信吗？那为什么你脑子里最大的问题是看看医生的报告怎么说，看看疼痛怎么说，看看疾病怎么说？想想，所有都是你能看到的东西。一般来说，站到医治线上的人都会说出自己的一些可感觉或可看见的症状。现在，请等会儿需要我按手服侍的人举手。好，我看见了，请你们散会后都上前来。不要因为我下面要讲的话而害羞害怕，或其他任何原因而不敢来找我。我愿意服侍大家，先声明这点，我对此没有问题。两件事，马可福音说信徒按手在病人身上，这实际上是唯一一处提到按手在病人身上的经文，下一处是雅各的用油膏抹。所以如果你来找人按手，你立时就站在了非信徒的立场上，对吗？因为上节经文把人分成了两类，信的人和病人，不是生病的信徒。好吧，这就是为什么我让你先举手，因为你把自己置于那个位置。没问题，这里无意验证你信还是不信。如果你请某人为你祷告，请某人服侍自己，你就是在把自己置于一个凭眼见而不是凭信心行事的人的境地。你来是因为你能感觉到看到的东西，我只是直言不讳，但你们仍然要上来接受帮助。我希望你们得自由，同时也能成长，所以我们今晚就让你自由。别担心，无论如何都请上来。但是现在你把自己放在了病人的位置，放在不信者的行列，来寻求医治和帮助，因为你的确感觉到有症状，有疼痛，你看到了这方面的证据，所以你是根据自己所看到的，而不是你从圣经读到的，不是根据自己所信的信仰来，对吧？因为如果根据圣经，神说，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得了医治。所以今晚你们来的时候，我不会根据我所看到的来判断，我会根据圣经里说的来判断。圣经说，因耶稣所受的鞭伤，你们在2000多年前就得了医治。就神而言，他已经表明了他的立场。我决定站在他的立场，而不是你的立场。严格来说，我不同意你的看法。说更清楚一点，如果我同意你的观点，我就必须同意你病了，所以我不会同意你的观点。我想同意神的观点，你已经得了医治。所以你上来前时，我可能不会问你任何问题，我甚至可能不会问你有什么问题，因为我现在已经有了答案。我必须这么做，我认为神比任何问题更伟大，这难道不奇妙吗？你可能听说过我抛出这个说法的故事，但无论如何，我并没有弄清楚。相信我，这是一个启示，而且很有帮助。但无论你何时来，我都会与神同在，赞同神。正因如此，你才会得到医治，你将能够亲眼见证。换句话说，你将会经历它，因为我和神有共识。有人说，如果我要求你同意我的观点怎么办？如果你是为了那种意义上的事工而来，我不能同意你的观点，因为你相信你病了，我现在不能同意你病了。你也许可以同意我的观点，你会得医治，但将被医治也是一种不信的说法，因为圣经没有说你会被医治，圣经说你已经得了医治。你现在是不是有点迷迷糊糊？我只是想帮你理清头绪，因为你必须成为一个相信自己信仰的人，也就是我们读到的，而不是你的感觉、视觉或其他任何东西。我可以告诉你，我的确如此。你可能不知道我有多蒙福，我很健康、很强壮、很平稳。我的意思是，我没有什么难处，没有在与任何疾病抗争。太好了，我很幸福。 我的财务状况还不错，我们有基本工资，过得很好，我真是太蒙福了，没有任何烦恼。我和妻子相处得很好，我们的婚姻简直就是神的奇迹。他能和我在一起35年本身就是一个奇迹。神是我的见证人，我们现在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，这太神奇了。我的生活方方面面都受到了祝福，我所有的车性能很好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们买过的2部车完好无损，玉空已经跑了将近10万英里，他后跑了30多万英里。曾经有段时间，我们需要一路用方言祷告来保持汽车正常运转，那也是个时期的经历。现在还能继续跑下去，继续过得很好，真是太棒了。我非常幸运，而最神奇的是，我告诉你这些是因为我想让你明白，我并不完美，并非完美无缺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会犯错，我会做错决定，但我做任何事，我做的每一个决定，无论对错，都是出于正确的动机。我决定，无论我做什么，都要造福他人，即使会让我受损，人们也会因此得到祝福。因为如果我照顾人，神就会照顾我，就是这样。我告诉你这些，不是要站在这里吹牛，请理解。因为我知道你们每个人都应该也能够做同样的事，走同样的路。因为我做的并非事事完美，我犯的错误或许比你们所有人一天犯的错误加起来还要多，对吧？我一天惹的人生气，或许比你们所有人一整年惹的人生气还多，明白吗？但我说神的话，说真理，在某个时刻，我真正看到突破到来，是我开始抵制宗教，按圣经行事的时候。宗教就是，你这样说话并不谦虚等。这和谦虚无关，谦卑是知道自己是谁，不是谁。谦卑是不要把自己看得比你所视的更多。我知道，根据神的灵，我们这个房间里的每个人都完全一样，在灵的层面上同等。我们都有不同的工作，但你的工作并不会让你比别人更高等。你的价值在于你是一个人，耶稣为你而死，这就是你的价值。他为每个人付出了同样的代价，这就是每个人的价值。所以在这里，没有人比其他人更有价值。你的工作不会让你变成这样或那样。我爱我的工作，我有世界上最好的老板，我有最好的医疗保险，我很幸运。我记得前几天，我们需要为达拉斯的住所付$几千维修。我跟我妻子说，我真庆幸我的老板是个有钱的犹太人。他帮我打理生意，还付钱，没有比这更好的了。我告诉你，不用根据钱做决定，真是太轻松了。我们不会那样做，我们不会看着钱来决定我们能做什么。我们决定什么是神的旨意，然后继续前进，无论需要多少钱都会出现，有时是大钱，有时是小钱，但无论钱是多少，你都不能只盯着钱看，你必须看到神已经满足了你的需要。只要你专注于神满足了你的需要，甚至满足了你的愿望，神赐给我们的往往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，这很奇妙。你必须谨慎考虑你想要什么，因为神会把它带来。我儿子就在那儿，他会告诉你，他开始思考一些事情，然后事情就开始显现出来，这很奇妙，而且是同一件事。我什么都不想要，我的生日是下周日，妻子说，你是最难买礼物的人，我不知道你想要什么。我什么都不想要，他说，你肯定想要点什么，我得给你买点生日礼物。我说，我想要的我都买了。他说，那就给你找本新书，你喜欢读书。我说，真的不是新书的问题，现在真没有什么值得一读的新书。去亚马逊之类的网站找本旧书倒是一个好主意，那些能淘些好书，或者去书店清仓区，因为好书没人读，所以他们清仓你可以半价买到，这很神奇，因为所有好书都没人想读了。 但我什么都不想要，我很幸福，我正在做我喜欢做的事情。我最大的祝福是听到你们做见证，知道我传讲给你们的道理有效。使徒约翰就是这么说的，他说，孩子们，我很高兴听到你们行在真理中。你们能得到的最好的信息，也是传道人能听到的最好的信息，就是有人说，我按照你说的做了，而且确实有效。这个人得了医治，那个人得了痊愈，就应该这样。没有理由说，这个房间里的任何个人不能像我一样去做。你们每个人都应该站在讲台后面，对着满屋子人讲话。不要找借口自己不会讲道，我也不会讲道，我只会说话，不会讲道，就是这样。我们只是与人们分享我们的发现。听着，人们不会因为你能够证明什么而相信你的话。人们相信你所说的话，是因为你相信他。人们可以感觉到这点，可以判断你是否真诚，是否对你说的充满热情。我可以证实这一点，邪教兴盛，因为信众对此真诚，他们真诚地犯错，所以这不是关于你是否把所有事情都做得完美，而是关于你把基本的东西做好，确保你不会偏离基本要素，坚持下去，然后你就会成功。人们问约翰·卫斯理，他们问你如何获得这么多人，他说，很容易，我只是把自己点燃，人们来看我燃烧，就是这样。我女儿把我妻子的车撞翻，打了六个圈圈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。她奇迹般地活了下来，除了一块小伤，可以说是毫发无损，真的很神奇。后来我们不得不去租车参加会议。给我们办理出租的年轻人问我做什么工作，我说我是传道人，正赶着要去一个全国性会议上讲道，并且会向全世界转播。我问可否快一点办完手续，会议今晚开始。小伙子听到很兴奋，因为他正在读圣经学校。他问我今晚准备讲什么主题，我说还不知道。他睁大眼睛说，什么？离开会只有几个小时，你现在还不知道要讲什么？你怎么能做到这样？我说，很简单，我用神的话语充满自己，当我开口时，我知道神的话会从我口里流出来。我不需要去构思一篇讲道，就像人们说的，每篇稿子准备三个要点，我不需要做所有这些，我只需要用神的话充满自己。如果我必须按计划和讲稿，当有人问我另外一个问题，我就不知道该如何回答，也许只能说，请按稿子内容提问。我不讲道，我把神的话语放在我里面，我分享我在神的话语中所发现的。你在这里从我听到的和在餐桌跟我聊天时听到的内容一样，都是神的话语，这与讲道无关，而是神的话构成在里面后一种自然的流露。是神的话在你的里面道成肉身，懂了吗？阿们。话在你里面，你在其中，你人话神的话，吸收它。阿们。